天父，感谢你，你自己的真理不改变，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是足够我们所用的。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求你施恩给我们，也保护我们每一位所代表的家庭和教会，求主你一一的供应他们的需要，好像你供应我们的需要一样。今天是属于主你的，求主你洁净我们被你所用，奉耶稣基督圣灵求， Amen。 我们讲到教义的本质教义的必须性，然后呢，从教义已经进入到教义学或者教义神学。我们上几节讲到教义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这一堂开始呢，就要讲一讲神学是不是一门 science 科学，或者是一门专门的学科知识。最后呢，教义神学在神学百科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教义神学、系统神学跟神学院的其他的科目的关系是什么。首先，神学可以当作是一门的科学，一门的学问来看吗？那自从心态神学、自由神学和19、20世纪的哲学兴起之后，当然神学已经不像在中古时期在大学里面的地位 Queen of the Sciences 众学科以上的女皇Queen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神学不是科学呢？那首先，科学这个词就是专门学科的意思。那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的科学的学习的方法是要观察，然后呢，归纳。那问题是，神是不能观察的，神本身就是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那各位知道，在欧美的大学里面都还是有宗教研究所，那神学或者基督教的神学凭什么还能够在大学里再占一位呢？那伯克夫呢，他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一个说法他是这样说的， If the matter with which theology deals is given by revelation， 既然呢神学所处理的内容呢，是神自己的启示。So is strictly speaking the matter which other sciences will do a system. 那其他的学科呢，也是嘛。他说，科学处理的内容呢，也是神所启示的。他意思就是说，当然是神的普遍启示了就说没有什么学问呢，不是人回应神的启示的，要就是圣经启示，要就是普遍启示。Reason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this matter. 他说，人的理性呢，不可能是人的知识的来源。人之所以有知识，是因为神存在，神的启示。But only as the instrument. 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用它来掌握这些知识的来源，来分析、分类、系统化。那我们看到呢，欧洲、德国、荷兰，然后这荷兰人到了美国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呢，在20世纪是要处理这些的问题的，就是说神学从什么角度上还可以算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呢？为什么我们读完神学可以拿学士位、可以拿硕士等等呢？那肯定因为他这一门学问有他自己的，至少他有自己的专门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游戏规则或者学习的规则。那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有了更妥当的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我已经讲过 John Frame 我的老师呢，他说神学就是认识神， Knowledge of God， 关于神的知识。 所以呢，所有的神学，不论是解经，或者是系统神学，或者是教会历史呢，都是我们面对着圣经，这个神立约的约文。In response, 我们回应神的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我们以守约顺服的态度来回应神的约文。Knowledge is covenant response to God's covenant document. 神给我们的圣经是他与我们立约的条文。认识神呢，就是回应神所定下来的约，是以守约顺服的心，那这个叫做顺服神。那当然这个包含了要用上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但是我们不愿意只用理性来说这个是唯一读神学的方法或者认识神的方法。同样的，我们也不愿意说认识神啊绝对不是理性的范围，不论因为我们是敬虔派或者是新正统派或者什么派或者灵恩派什么派，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的理性和人的经验或者人的内心，你叫它做情感也好，心也好，灵也好啊，直觉也好，信心也好，我们怎么样把人的理性和理性以外的其他人的其他部分呢，至少这两方面呢，很妥当的把他们的地位放得对，然后呢，又让我们对解经和教义的学习呢，有一个正确的，就是合乎神心意的看法。我再说一次哈，我们不要做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就是说，任何事物必须要理性批准才算是合理的，那这个是理性主义啊，早期的新派神学的说法。但是呢，我们又不要说理性是不管用的啊，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呢，我们要完全的用精力，那不论是贵格会敬虔派那种的内在的光，灵恩派的那种的圣灵的全能啊，新正统那种的神与人的相遇啊，诺斯底派那种的神秘的的知识啊，我们又不要走那条的路，那条简单的把它笼统的归纳就是神秘主义。所以我们不要理性主义，也不要神秘主义。我们怎么样才有一个对圣经一个正确的一种的姿态啊，就是说既尽心也尽性也尽意也尽力来认识神来爱他呢？那到目前为止呢我的老师富兰姆呢他就这样说，神学或者是认识神，对不起这样说好了，神学就是认识神，认识神呢就是解释他的话和应用他的话，而解释和应用是同一回事，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面对神的话来解释他，而不同时有神的话语的全能发挥出来的。那这就我再说一次哈，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读他，我们解释他，马上呢，上帝话语的权柄，他的能力就发挥出来的。那神的话语的权柄是要发挥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人类每一个民族文化，还有不同的学科跟行业的。那神的话语的能力，神的话语的权柄要来管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行业和专业呢，这个就是应用圣经的意义。那这个是富兰姆的定义啊，至少我对他的了解，我会这样来表达。认识神就是要透过他的话，那认识神就是他的话来管理我们，这样才算是顺服立约。而顺服立约对富兰姆来说就是认识神的定义。可能我们需要多一点思考啊，把这几个观念啊连在一起让它消化啊。我再说一次好了。Knowledge of God, 对神的知识。 绝对不仅仅是理性的一些一大堆整理出来的资料，但是也不能说成是神秘主义的一种的说不出来的经历。认识神就是面对他的话这个阅文来顺服他，认识他，敬畏他，敬拜他，顺服他，为他而活，爱他，宣扬他啊，那这个叫认识神。所以我们的院长常常说，神学就是赞美学 ，Theology is doxology。神学肯定要带来敬拜赞美的啊。好，神学不仅仅是理性，也不仅仅是经历，是全人来认识神，敬畏他，敬拜他，顺服他，遵行他的话。那我们最重要的是面对着神的话，才能够学习怎么样认识他，敬畏他，遵行他的话等等。而当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话记得吗？有神的临在和神的全能。神的话带有，就是他自己在讲话啊，有他的能力跟权柄的。因此当我们面对着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全能就发挥在我们身上，在约里面啊，在约里面发挥在我们身上。就是说神要管我们吗？我们要顺服他的话啊，当神的话语我们呢顺服在他的管理之下，我们按照圣经的要求来思考，我们按照圣经的要求来生活，按照圣经的要求来敬拜，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宣教等等的时候呢，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应用神的话。应用神的话不仅仅是说哦，读完这段圣经了啊，我现在正在找婚姻的伴侣，那这段话对我的找伴侣有什么帮助啊？我今天正在闹情绪，这段经文对我的忧郁有什么帮助？我们不能够这么狭隘的来看什么叫做应用神的话。应用神的话就是他的话语来管理我们每一个层面，不单单是情绪啊，不单单所谓寻求神的旨意啊，是神的话语应用出来。发挥出来，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文化啊，我们的专业或者是学科。我说过了，圣经不仅仅是教导我们如何得救成圣啊，这个的确是圣经的核心的教导，但是圣经是要管我们每一方面的。所以当神的话语的全能发挥出来，管理我们又顺服，那就是应用神的话的。那假如我们不顺服呢？是的，我们不顺服不守约，还是在回应神的话，还是在应用神的话，不管那个是曲解跟误用神的话。神的话语的权柄仍然是发挥出来的，不过那种的权柄是一种咒诅审判的权柄，或者是离弃我们任凭我们的权柄，还是神的话在发挥作用。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我盼望的大家呢会跟进一下。好，下面呢有一段呢，波克夫这一段呢是讲第一啊，讲神学教义，神学在神学百科里的地位。那他这样说的，第一系统神学或者教育神学呢，就是在教义这方面，意思就是说呢，当时呢在欧洲或者少数的美国比较历史悠久的神学院呢，它除了有教义神学，就是系统神学以外呢，比方说还有另外一科叫做 symbolics。 什么叫 symbolics？ 象征学呢，那 symbol 的意思就是信条。所以除了系统神学以外呢，他们另外有一科，比方说他们是荷兰的改革中的，他们会有另外的科目呢，讲解海德堡信仰告白、多特信条等等。那长老会的教会呢，就会多开一门讲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等等的。那除了系统神学跟教信条以外呢，很明显的还有教义的历史。那伯克夫呢就把系统神学放在这个教义的这几个学科的里面。然后呢下面呢他有两段讲教义学与护教的关系，然后教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让我在这里呢用范泰尔跟富兰姆的想法来取代这个 教科书里面的这一段啊，因为呢我们经过了三天的学习呢，听了很多从康德、斯外马赫一直到巴特的啊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啊，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开始有一点接触了。那至于波克夫当时的一些的辩论呢，可能对我们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毕竟我们在华人的神学院里面能够开系统神学啊，从头到尾讲完已经不错了，还要讨论什么系统神学里面再分一个什么教条学啦啊等等啊，再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好像很奢侈啊。不过我会这样说，刚才我们已经用过富兰姆老师的一个词，就是应用 application。假如我们说圣经研究、圣经神学解经，假如我们说圣经科就是包括圣经研究背景的研究、解经、圣经神学，假如我们说圣经科呢是从事解释圣经的话，那么系统神学、教育神学呢就是在讲如何使用或者应用神的话的。那其实呢我猜想哈，我们一般学生呢看到神学的百科，有旧约系、新约系、系统神学、教会历史、护教学，还有多方面的教牧神学，就是讲道学、宣教学、圣经辅导、青少年事工进等等啊，宣教等等的，我们就会说是了，圣经科和神学科是解释神的话啊，圣经神学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在每一个阶段启示了什么。系统神学呢就是从一个整全的西方用逻辑的这个角度呢来看圣经教导了什么。所以呢这些都是解释神的话。然后呢实用的教牧神学，如何讲道啊、宣教啊、辅导啊、敬拜啊，甚至会护教，这些呢就是应用神的话了。对不对？那我想我们一般呢面对神学这么多科目呢，我们一般都会这样分的，圣经科和系统神学是解释神的话，教牧神学加上护教学是应用神的话。所以很多平信徒来神学院修夜校或者是延伸课程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先抓所有的应用的他说我们不要理论，我要知道怎么样应用神的话，所以修了很多什么灵命操练啊、个人布道啦、如何查经啦、如何辅导啦、怎么样做青少年工作啦等等。我们思想里面呢很自然的分理论和实际。不过呢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都是有益的，所以呢我们也选很多圣经科，剩下的有系统神学不读的。能够避免就避免。坦白说，教会历史和神学历史对不起，教会历史和系统神学呢是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的神学院的学生呢毕业之后马上忘记的头两门，第一是教会历史，第二是系统神学多年来是如此，我特别是教这两科的，所以呢我有权来做一点的抱怨总之呢，圣经是圣经科是圣经，系统神学呢是比较理论一点来解释神的话，不过我们真正要的是读完圣经之后来应用神的话。那富兰姆说不是的，系统神学就是应用神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刚才我跟你讲过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对神的话的范围看得太狭窄了，神的话语的范围我们看得太狭窄了，我们以为神的话就是教导我们个人如何得救，个人怎么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就讲完了。问题是从改革中从圣约神学的角度没有错，新教徒拼命的讲得救的确据、成圣的功夫称义成圣，但是从整个改革中以神的主权为最高的原则， 以神立约与他的子民立约为主题的这种的改革中神学呢，我们说圣经就是天上的王的小谕，天上的王所发出的谕令来跟他的子民立约。所以这个约的条文呢，圣经呢肯定包含了神的恩典救恩的应许，然后也包含了他身为天上的王和盟约之主宰的吩咐，就是恩典与律法，应许与律法，这个是圣经所包含的，这是约文所包含的。而神的这个约呢，是要管理，神透过这个约要管理全宇宙全人类，不论是什么行业，不论是什么学科什么文化，或者是生命哪一个层面。既然系统神学呢，就是要讲要研究圣经这关于神人罪耶稣基督圣灵救恩教会末世啊，整本圣经教导是什么，既然系统神学是研究这方面的，那这个就是让神的主权，这位立约守约的主权啊，神的主权呢，发挥在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的话的认识方面。不但如此，系统神学，然后我可以加上护教学呢。为什么我们这几天呢，一开一个题目就讲施拉马赫这样说，黎特尔这样说，汉纳克这样说，巴特这样说，然后呢，我们改革中凯伯这样说，巴文克这样说，范特尔这样说，最后伯克夫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的功夫呢？因为系统神学一方面要研究整本圣经关于这些题目的教导是什么，你也可以加新的题目的，基因工程、核子战争、堕胎啊，这些都是系统神学可以研究的题目。不但如此，一般来说，传统的系统神学呢，同时将圣经的教导与世俗哲学的看法做一个对照。那这个是改革中这种护教精神的系统神学的做法。世俗的哲学对神、人、基督怎么看？当然还有自由派的、非福音派的看法怎么样？我们再回到改革中或者其他的福音派的看法是什么？很不幸的，很多的福音派的神学院的老师呢，他们教系统神学呢，就是做了这个功夫。新派的怎么说，路德宗怎么说，改革宗怎么说，时代论怎么说，阿米念怎么说，灵恩派怎么说，好了，完了，学生问老师，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是咯，路德宗怎么说，改革宗怎么说，阿米念怎么说，时代论怎么说，金星会怎么说，灵恩派怎么说，老师你的立场是什么？再来一遍啊，路德宗怎么说，改革宗怎么说啊，这个是发生在成千上百的神学院里啊，不论是华人的或者是外国人的。那这个是因为呢，很多的神学院呢已经放弃了啊，在伯格夫的书里面讲到的，就是教会要任性啊，教会要有立场的。所以假如神学院是属于教会的话，那神学院的教授是要有立场的啊。好，系统神学是什么？一方面研究圣经对这些的题目的教导，第二把圣经的教导与世界的知识、世界的学问相对照。真理假如用错误世上的小学、异端等等，真理假如用错误作为一个画框子衬托出来，就会更加的鲜明。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天读到有一段呢，希伯儿说的教义的争辩是有用的。我们不要学很多的宣教学老师或者是牧者们说，哎呀，教义争辩没有用的，系统神学都是在搞那些的争辩的事情。我们真正要的是与神好的关系，教会能够有活泼的灵命就好了。不是的，我们要对福音是什么，我们要对圣经讲的是什么有更深的认识的话，我们需要看到不同的学派，然后让圣经的真理衬托出来。你说 我们解经的方法也是相对的，是咯，这个也是一个争辩之一嘛，啊，所以你对解经的看法是什么，也需要从教育的争辩之中再衬托出我们多年来福音派所共同所认同的啊，那个就是我们在系统神学或者神学里面解经法那一块的的做法，解经学也要去处理到不同的非正统的